记得住。第二呢，结果你四脚朝天，四脚朝天的，那么现在需要怎么样？现在羊来找你。现在羊如果在什么地方找到你的话，哎，你看见吗？然后那牧人呢就用那个杖一拨，一拨你就翻过来了，那吸不吸气的？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叫我的灵魂苏醒。我们常常迷路，常常走自己的路，我们对自己都迷失，我们以为这是神的旨意，结果弟兄姊妹，我们迷失在草丛里面，我们四脚朝天，我们连翻都不知道怎么翻，结果是他叫我们的灵魂苏醒，醒过来了。那醒过来就认识，叫我们认识我们是一个非常 stubborn， 我们是一个非常顽固的，根本我们很不容易受引导的，就一样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什么，这个叫使我的灵魂苏醒。所以这里有三件事情：第一，躺卧青草地上；第二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；第三，叫我的灵魂苏醒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你知道羊刚刚蒙恩得救没有多久以后一定经过的情形。那下面呢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今天如果我们起来走路的话，因着他的名，为什么是他的名？什么名？他是好牧人，他是大牧人，他也是首席牧人。那么到底这个羊是好牧人坏牧人呢，跟羊的状况有关系的，明白吗？那同样的，我们说过这个人羊呢非常的顽固，不化，不肯改变。他今天的如果给他一片草地的话，他吃了以后呢就永远在那里吃，他不会换一个地方，说明天我们再换一个的，他不会。那么他不光是吃在那里，他排泄也在那里，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叫脏，他不知道什么叫污染，明白吗？很多基督徒这样，他明明碰到罪，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这就是顽固，像羊一样嘛。所以他一天到晚就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你看十天二十天以后，那片草地本来是的确是喂养他的，但因为他绝对不肯改，明明看见旁边有一块地，他也不会过去的，这就是羊的特点。所以慢慢他就被自己污染，慢慢你看见了很多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人来参观你这个牧场的话，看见那个羊啊一脏的不得了，你看见就很那边糟蹋的，一面草也糟蹋的不得了，那就现在怎么大家说这个羊不是好牧，这个牧人不是好牧人，您看他根本不照顾牧，他根本一天到晚只管自己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，今天你带了很久的儿童班儿童聚会，你看看你带来出来的孩子，你牧养教会有一段时间了，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人到羊人到草地上去看一看就清楚，你是不是好牧人，你是不是大牧人，是不是首席牧人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神是好牧人，所以我必须缺乏。为什么不缺乏呢？我不缺乏没有新的草地。那怎么能有新的草地呢？那需要怎么样呢？需要到了时候，到了春天来的时候，牧人呢就要把羊要带出去了，他不能光待在那个地方，不行，一定要把它带着出去。那么然后从大山走了小山，从一片羊草场到另外一片草场，所以每一片草场都是新的，每一片草场是因为羊带领他们的缘故，每一片草场都是新鲜的，而且呢你看见没有污染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，这是主带领我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越长进越长大应该越圣洁才对，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光景还这样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习惯了我们的生活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坚持，我们他恩一切都是恩典，明白吗？所以慢慢恩典就变廉价的恩典，因为我们一直强调恩典嘛。但大家忘记了，以为说今天呢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歇，可临卧在可安歇的水边，好像这就是最后最终了。所以很多人只是现在得救那个阶段，他忘记了这个今天躺卧目的是要为着走更长远的路，目的是为着走路，为了积蓄能量叫你可以起来走的。所以不是说一个人躺在青草地上就永远安息了，弟兄姊妹，神的恩典是够我们安息的，但是问题就是你会不会越长越，你会不会你走都走不动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为着羊能健康，那为着他自己的名，他引导我们走一路。那走一路你看见说就有山谷， 然后你看见了就有高原。你比方说，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所以可见，许多时候牧羊人就把我们带过，又带经过许多的山谷，许多的幽谷。但是更有时候呢，你知道，在牧羊人心中有一个目的，他把羊带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所以第五节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那宴席在原文是桌子的意思。那什么叫桌子呢？桌子对羊的眼光中来看，乃是一片高原。最后你看见牧人把我们带到高原，一个高的一个高峰，明白吗？那么那个就是最后牧人要把我们带那里去，但一下子我们上不了那么高的地方。所以呢，你看他先让我们经过山谷，然后慢慢慢慢迂回的慢慢把我们带到高原。这不是圣灵经，这不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吗？他不是要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峰吗？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他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峰，在那里他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不错，但是问题就是，你怎么到那里呢？你怎么升到那里去呢？你说我们有力量，但是感谢主，一个好牧人，他不光是让你吃草，让你安心，主要让人长大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吃安息不是目的，明白吗？我们今天讲一心称义讲的真的很好，但弟兄姊妹，慢慢的我们安息，我们什么都不做了，但是问题你根本不长进的。所以羊是要长大的，羊怎么长大的？你一下子把它拔高，拔到那么高，它办不到。所以呢，你看见经过死荫幽谷，然后最后呢就达到高原，然后最后就把我带回家。所以说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说，我们的神有个蓝图，我们的神为着我们长大，你看见他在我们一生里面带领我们走义路，而这个路一定是义路，明白吗？带领我们走义路，那么然后当然你会经过死荫幽谷等等的，这都是我们的经历。所以这一点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忘记，我们只讲，因为我们这些人太怎么讲呢？或者说我们太真理中为太，意思就是说一切都是真理，我们只知道说我们一心称义就完了，这是道理没有错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这些都是为着，这是躺卧，是为了你积蓄能量，叫你能在神面前有生活，能够走一条路叫做义路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耶大卫怎么样在神面前接受牧羊，那就是因着这幅蓝图呢。你看大卫现在他自己也知道怎么样牧养他的羊，所以他是有样学样，因着他活在主面前，怎么样接受牧养，他学了多少的功课，然后他就能够帮就带领羊走学多少的功课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到，大卫他也学会了，他自自然然的，你看见也按着为着他自己的名，他引导他的羊呢就走一路，就往前走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就可以相信说，那许多时候那大卫就把羊就带到青草，青草地上，带到可安息的水边。那我曾经提醒弟兄姊妹啊，说是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，这个伯利恒呢是在高山上，而且是在个山脉上，刚好在分水岭上。那如果你站在这个伯利恒，你往西看就是地中海，然后往东看就是约旦河，看得见的，根本看得很清楚的。所以但是呢，问题就是你若往西看的话是一片翠绿，往东看的话是一片枯黄。所以大卫呢，他牧羊的等于一个脚踩在绿洲，一个脚踩在沙漠。那么好了，既然呢神是把他带到什么，带到青草地上，所以很自然你可以想象，你可以想象得到他牧羊的时候，那么他一定要把羊带到哪里？带到青草地上。如果是青草地上，那当然是往海边带，不可能往沙漠带，因为沙漠根本没有青草地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很清楚的，那个他牧羊的方向是什么呢？很自然的，就是像诗篇23篇所说的，他一定是什么？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。那么还有呢，你往海边去，一定很多地方呢有什么有可安歇的水边。所以如果从伯利恒到海边的话，那有一个山，有一个谷，到现在很有名的，是从东到西的，你慢慢往下去走，一面往下走，一面那个谷叫以拉谷， 很清楚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大卫跟歌利亚对峙的时候是在以拉谷，所以我们晓得说，因着大卫呢，最后要和以拉和什么对抗呢？和歌利亚对抗，所以那个谷对他来讲是死因六谷，因为那个五颗就是五颗这个什么，五颗块石头啊，那么只要一颗如果打中了大卫，打中了歌利亚。那么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叫哥利亚，大卫就打胜仗了。但如果那一颗没有打中的话，那么恐怕弟兄姊妹，你看他没有机会再给另外四颗石头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以拉谷是死因六谷，明白吗？那不错，他起头，他最后当他做神朝上的牧羊的时候，你看神果然把他带到什么？经过死荫幽谷，但是感谢主，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所以他可以对哥利亚说：“你打我是靠刀跟枪，我今天能胜过你，是因着耶和华的名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清楚不清楚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他的一生是什么？是完全后来他怎么样带着羊？经过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从高山一直到海边，所以你看见整个的以拉谷很清楚，或者以拉谷附近的可以说就是大卫的世界。那么以拉谷呢，最东边的是伯利恒，最西边的就是加特，加特就是哥利亚的地方，然后他们对峙的地方就刚好是中间的地方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非常的清楚，你就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呢就把羊呢自然就带出去，带出去以后当然有的时候就在外面过夜了，很自然的在外面过夜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看诗篇第八篇，诗篇第八篇。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在过夜，外面过夜呢？第三节，我观看你举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的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他现在离开伯利恒了，他慢慢往海边去，那么到了山，到了旷野，大山小山，那么他为引导他们走一路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当然有时候他在外面过夜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知道他是好牧人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到他看见星宿月亮的时候，他就说人算什么，你竟这样。所以证明说大卫是与神有交通的。那么每次看见良辰美景，每天看见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来到神面。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他就问说：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那么不要忘记，当他这样讲，一面看星宿月亮的时候，另一面他刚好在默想神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创世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天是多数的，地是单数的。今天现在的常识，我们叫地是所有许多星球里面最小最小的一个，明白吗？也许大卫没有那个知识，但有一件事知道，神的创造是一定是美的。所以第一节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，明白吗？但是后来呢，你看见好像变了颜色了，因为地变成空虚混沌。为什么地变成空虚混沌呢？那么很清楚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那个蛇呢居然能跑到什么，跑到伊甸园里面来了。那么蛇所代表的就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地呢已经在撒旦的盘踞之下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对不起，现在神怎么对付蛇怎么对付撒旦呢？难道说神就把他捏死吗？是神可以这样做，这是代表神的能力，但能不能代表神的智慧呢？神是创造者，撒旦是被造者，所以如果把他捏死了，等于一个大人打一个小孩，有什么荣耀呢？所以神在乎的不是有没有能力，神在乎的要让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就创造人。所以这是创世纪的故事，很清楚。当大卫一面牧养，一面默想神的话，这是他的习惯，清楚吗？ 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他那个时候已经被圣灵充满了，因为你知道神暗中高他，还是做牧人没有错，还是受膏没有错，不过需要经过14年的雕刻。那么现在呢，所以现在呢很清楚的，你看见他就默想神的话，那么默想很清楚啊，你看见神要什么，要人遍满地面治理这地，而且要将他们管理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还有地上的走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这样说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他在默想那段圣经呢？因为下面说，你派他管理你手里所造的，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你看，管理就是伏在他脚下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因为大卫是伏在大牧人的脚下，所以他才能做大牧人，他伏在神的权柄底下，他才能够做代表的权柄。那就是因为他伏在神的脚下，所以他能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哦，现在要明白了弟兄姊妹，普通我们只想着要管理这些那些，我们喜欢管理这两个，又可以做头啊，可以做王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做头做王的原因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先伏在神的脚下，然后你才能带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。如果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，你看见神就把那块地就拿回来了。所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所以第一节说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但这个地沦陷了，明白吗？沦陷了以后怎么办呢？神就创造了人，然后呢现在怎么样呢？好了，借着人最后呢，你看见把那个尸体就收复回来了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你看见他不只是创世纪，他是消化创世纪，他是默想创世纪。弟兄姊妹，你现在也明白他把里面重点都点出来了。如果我们牧羊我们就是牧羊，我们做母亲就是母亲，喂奶就好了。但是不要忘，你一面喂奶，你一面不管做什么事，要记得你随时随地，你不一定在那拿着圣经读，但你可以默想神的话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知道这个大卫的风格，大卫为什么神拣选他，大卫神怎么雕刻他，跟神的话有关系。他不管到哪里，你看很明显在这里创世第一章在他里面，现在呢神借着这一章来对他说话，那很更稀奇了。他第四节什么，第五节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。所以现在神要拣选人是个受造之物，但是呢如果天使说哦你是创造者，你对付个受造者等于大人打小孩，那么好，现在不是大人打小孩了，现在我所创造的人呢比你还小一点。如果神所创造的人比天使还大一号的话，你看天使也有话说，现在要叫什么？要叫仇敌闭口无言，你什么话也不要说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比天使还微小一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稀奇不稀奇？这个就是大卫在这默想主的话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什么时候人站在神的这一边，伏在神的脚下，你看所有的失土就失去，就收回了。那么这个不就是这个时候全地神的名在全地就何其美了？那么弟兄姊妹，难道大卫只是默想默想，只是想到主的话就完了吗？没有。你看见吗？这个时候还有一句话怎么说呢？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。那弟兄姊妹，在神的心目中，大卫永远是婴孩，永远是吃奶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在旷野里面神要建立一个能力，那个能力是什么？那个能力有一天要把大哥利亚把他打败的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今天神的话不止神的话，神的话要经历在他身上。怎么经历在他身上呢？他有一天果然在死人的幽谷，他碰到个敌人，那个敌人是哥利亚，比他又高又大，是仇敌。他自己呢不过什么，是婴孩和吃奶。大家都记得那故事吗？按理来讲呢，应该对付哥利亚的应该是扫罗，你一国之君嘛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觉得很难为情吗？你如果今天敌人在那喊话，连扫罗，你今天神选选你做王，你居然不敢去对抗他，你应该去对抗他呀。因为敌人已经讲过了嘛，如果你们输了，你们输了要听我们的，我们输了我们愿意做你的奴隶， 那在这个时候很公平嘛。那当然如果是对等性的话，那当然扫罗要出面呢。结果修不修呢，最后呢是大卫出面。那大卫出面，这个扫罗觉得很难为情，那么跑了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最少可以替你武装一下。所以大卫就是这个扫罗就想办法替扫，就是大卫武装了，武装了半天，这个扫大卫说对不起，我实在不，我实在。